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风雨二十年，我家小花越开越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。1998年春天，我到农村去看望公婆，那时候他们那里就有人开始练法轮功了。因丈夫有心脏病，小姑子对我说，嫂子，让我哥也练法轮功吧，这功能治病，还能改脾气。我回来就跟丈夫说了这件事，丈夫当时也没在意。一，得法修炼，吃苦为乐。到了秋天，有一天丈夫突然想起了这件事，就打电话给公公，想请一本法轮功的书，说想要练功。公公告诉说，你们那里就有，在你们那儿练吧。说来也巧，没几天我就碰到我家以前的邻居，他在练法轮功。我跟他说想请本法轮功的书，他说，好啊，一会儿就给你送去。不一会儿，邻居就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。就这样，丈夫得法了。这期间，我要送母亲回千里之外的老家，每次回老家，因为路途遥远，我都要在老家住上几个月，走走亲戚，串串门儿。但是这一次，我怎么也住不下，总想回家。刚住了一个月，我就待不下，往回返了。在回家之前，丈夫打电话问我，家里供的低灵怎么整？只上香，我脱口就说，你不会整，还不会扔了吗？扔了吧。就这样，丈夫把家里供了多年的低灵牌位给扔了。现在想想，是师父在给弟子家里清理环境啊。回到家后，我看到丈夫从药厂批发回来的一抽屉药，就问他，你练功后，这些药你吃没吃？他说，没吃，一粒没吃。我接着就跟他商量，没吃，咱就扔了吧。丈夫同意了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丈夫修炼27年，再没吃过一粒药。大约过了一个礼拜，丈夫要到同修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，我去，一点也没犹豫。到了同修家，刚看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我就睡着了。后来明白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回家后感到胃特别舒服，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好了。连续几天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折磨我多年的痛风和烂脚趾都好了。当时我就把家里治痛风病的药酒倒掉了。法轮功神奇的祛病效果在我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。从此以后，大法在我心里扎下了根，无论中共怎样抹黑打压，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心。得法后不长时间，1999年大年初六，我家经营的门市要开业，我去打扫卫生，拖地时因地太滑，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先是向前跪着摔出去，刚要爬起来，又摔成两腿分开成一字马。当时那个痛啊，我缓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，对正干活的丈夫说，我先回家歇会儿。到家稍稍歇息一会儿后，接着我又做晚饭，吃完后也没觉得太疼。但是晚上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上就疼得起不来了，别说干活了，一个人在家卫生间也去不了了，艰难的一点一点爬着去。痛苦是痛苦，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消业，师父在管我呢， 心里还是美美的。七天后，我全好了。二，开朵小花，助师救人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，我和丈夫一起投入到了助师正法反迫害中。面对邪恶的多次抄家、抓捕、拘留，我们夫妻从来没有动摇过，因为我们知道大法是最正的，师父是最正的。我贴真相不干胶，发资料，跟亲朋好友面对面讲真相，每天是在学法、练功、救人中度过。2005年，协调人和我们夫妻俩商量，能不能在家装订九瓶共产党和各种真相资料？我们没加思索就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家就开了一朵小花，这一开就是20年。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我每天不停地做着救人所需的真相资料，那时真是供不应求，市里和农村的同修都过来取。偶尔有一天没人过来取，我和丈夫就自己出去发给众生。随着救人的需要，我家又增添了刻录机、刻录真相光盘，还制作护身符、卡片、挂坠等，基本满足本地救度众生的需要。同时，家里还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圆融着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。2012年，丈夫因发真相资料被邪党非法判了3年冤狱。平时做资料和酒瓶都是我俩合作，现在他的那一份工作我都要重新学起。好在有同修和我一起配合，我也很快地调整好状态，一心扑到救人上去，每天在保证练好功、学好法的基础上，在同修们的配合下，一本本的大法书籍、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及时地做好。我家又增加了做真相小莲花、做软塑封的双面带折叠的真相条幅、大小板块的真相挂板、台历、挂历等。明慧网上有什么，我们基本都能做出来，满足同修学法和救人的需要。一直到2015年，丈夫冤狱结束，我和丈夫又开始了救人的合作。三，师父给我美容了。2019年，有一天我的脸突然就肿起来了，头有2个那么大，除了嘴唇没肿外，其余地方都肿，又疼又胀又痒，皮肤疼得不敢摸，也不敢碰。我知道这不是病，也不害怕，每天除了做好3件事，就向内找，不断地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。有一天早上，我给师父敬香，笑着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您看您的弟子漂不漂亮？我看到师父的法相笑了，我也幸福地笑了。7天后，我不但完全恢复了正常，而且面色红润，皮肤褪掉一层皮后，变得又光滑又细嫩，真的比以前漂亮多了。风风雨雨地修炼了27年，如今丈夫已经79岁，我也76岁了。弟子每走一步，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弟子会更加精进，多救人。我家小花会一直开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。弟子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归正自己，破除邪恶的间隔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3日。我今年83岁，是得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。我是以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腿的方式救人。我和78岁的 A 同修搭伴，讲真相、劝三腿。我们每天上午出门讲真相，下午在家学法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从未耽误过讲真相救人。 A 同修是热心肠的人，讲真相中经常帮助别人，无形中和世人拉近了距离，使人很容易接受大法真相，从而得救。我们每星期都能劝退三四十人，我俩配合的还不错，不过有时也产生一些小矛盾，但是在师父的点悟与加持下，都能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仅举近期一例，前几天我和 A 同修遇到了 B 同修，我们切磋讲真相的事。 B 同修说，这两天讲真相挺顺利，前天讲了20个，昨天讲了十几个。我说，你讲的真好，就那么多人，我们一个组才讲了30几个，我讲了20几个。 A 同修向 B 同修说，咱们讲真相的同修中，就你和 C 同修讲得多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有点不舒服了，心想，我讲的也不是很少啊，为什么不提我？就这不正的一念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后来我不理智地向 A 同修说，你知道吗，自从你说我给一个男的讲真相离得那么近，就像夫妻坐在一起说话一样，我当时也没有生气，我解释为了救人，我没有别的想法。可是后来讲真相中，我就有些顾虑，不愿给男的讲真相，怕你再说我，所以救的人就少。 A 同修听后说，跟我在一起你救人少，那咱就别在一起了，各讲各的吧。我听后感到很震惊，我怎么想起了好几年以前的事来了呢？这是我的不对，我不应该这样说，当时闹了个不欢而散。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，这段时间 A 同修眼睛看不清东西，本来思想就有压力，我不但帮不了 A 同修，还给他增加了压力，我怎么这么没有理性啊？我得给 A 同修好好道歉，我得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心促使我对 A 同修说了这么多不在法上的话，伤害了 A 同修。我在背师父心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时，当我背到，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，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。这时我心中感到一震，如果 A 同修因此不和我配合讲真相了，耽误了救人的大事，我这不是起到了邪恶所要起的作用吗？我赶紧向内找，找到执着心，发正念清除它。我找到了有爱面子心、为私为我的心、显示心、执着三腿人数的心，还有求名的心等。这一找把我吓一跳，我有这么多执着心啊！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心。第二天小组学法时，我诚恳地向 A 同修道歉，我说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说了那些伤害你的话，请你原谅。由于我说话不在法上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想间隔我们俩配合讲真相救人，咱可不能上他的当，为了救人咱要更加配合好。 A 同修说，我的眼睛看不清，我要在家调整几天，你不要去找我了。我说，那也行，过几天我再去找你。我知道 A 同修还是不能原谅我。到了晚上，我给师父上香时，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虔诚地给师父说，请师父帮帮我吧，请师父点悟弟子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找到啊，我坚决不上旧势力的当，一定和同修坦诚地承认错误，挽回给同修造成的伤害。第二天晨练时，我的右眼睛非常疼痛，眼里好像有沙子一样， 而且不停地流泪。我就抱定一念，再难受也挡不住我练功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坚持练完了2.5小时的功。6点发正念清理自己时，头脑中非常清晰地想起那天 A 同修夸 B 同修讲得好，救人多时，我心里那不舒服的一念。我立刻明白了，我这不是明显的妒忌心吗？我可不要这颗肮脏的心，我不要它，要彻底清除它，请师父给我除掉吧。我这一念一出，眼睛立即停止了疼痛，也不流泪了。我赶快给师父核实，谢谢师父的点悟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早饭后，我急忙来到 A 同修家。 A 同修很热情地说，都80多岁的人了，还上三楼来找我。我说，我来给你说个好事。我就把师父点我的这个过程向同修说了一遍。我找到了这颗肮脏的妒忌心，我要彻底清除它。他也为我高兴，他说，我也找出了对你的依赖心，我也要坚定地清除它，一定要突破自己不愿讲真相的状态。我说，以后讲真相时，你讲我就发正念，我讲时你就发正念，咱们配合好，多救人，咱就走师父给咱们安排的路。同修会心地笑了。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，我们在法中各自归正了自己，破除了旧势力对我们的间隔，我们坚定地又走在主师救人的修炼路上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曾满面愁容的我会笑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6年1月1日。我从能记事起就知道自己很严肃，很少有笑的时候，因为我经常生病，痛苦每天都伴随着我。我经常吃药，脸上疙疙瘩瘩，又痒又难看，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心里很不自在，并且谁惹到了我就会委屈地哭个没完。母亲经常告诉我的姐妹们都不要惹我。上学时工作后，我也是不苟言笑，我的生活寂寞而孤独。结婚后遇到了一个为了诋毁人满口跑火车的婆婆，我生活得更苦，而且更自卑委屈，有苦无处诉，因此我的脸上更没有笑模样了。我不太喜欢照相了，因为照片上的我从来不笑，我不愿看到那自己都厌烦的僵硬表情。过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有一个照工作照的机会，我惊喜地发现我会笑了。蓝色底板上，一个穿着白上衣、留着时尚的短发、圆圆的衣领上方有一条白色的珍珠项链。照片上的人笑得阳光灿烂，我有些惊讶，这是我。我确信我真的会笑了。这个变化源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。我有了师父了，我的心有了依靠，就如海上漂泊的小船有了航向。我不再孤独了，我不但有师父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我的至亲。虽然我们分布在五湖四海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学法修炼救众生，随师父回家。一，找到师父圆规大法。我从小就身体多病， 因常年吃药，我脸上没有光滑的地方。结婚后，我被婆婆欺负，自己心里常生闷气，又添了好多病。我每天不是头痛，就是胃疼，还有鼻炎及妇科病。再加上婆婆在外边的诽谤，感觉街上人们都在说我。我上班就挑人少的小巷走，再加上刚结婚，婆婆就给了超出我们能力的外债，经济状况也差极了。年纪轻轻，我就活得身心疲惫。想到母亲姊妹供我上学的艰辛，我不能轻生，我还要报答对我好的人，我就艰难地活着。等啊等啊，我终于等到了法轮大法。那是1999年的春天，大概就是三月份，同事中在排号等着看一本书，我从小就爱看书，也排上了号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我翻开书，看到师傅的照片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。当时的感觉是，这是我曾经的亲人，眼泪流淌到了脸上。当时的真实想法是，这是我曾经的父亲。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归属，漂泊的小船靠岸了。写到这里，我的眼睛已经湿了。二，修炼提高，境随心转。我一有空就看书，开始是无知，躺在床上看书，当时不知敬重。长期干扰我不能休息的失眠症好了，我放不下这本书了，渐渐知道这是指导修炼的书，不能躺着看。我按照大法的法理，从最初的做好人做起，找到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很多不足，不再怨恨婆婆了。我发现好长时间没有难受了，没有吃药了，脸上也不痒了，疙瘩小坑坑都没有了，从来没有过的舒服与干净呈现在我脸上。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书中说的都是真的，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。我不但身体好了，家里的状况也在渐渐好转。刚得法那几年，虽然婆婆还时不时的找事，我已经把她找事当成自己提高的机会了。当时并不坦然，自己的心在努力提高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真的能体谅她的苦了，一点也不恨她了。丈夫为了改善家里经济状况，上班之余经常做些买卖，家里的经济也在好转。修炼后我又怀孕了，在千禧年生了一个聪明健康的女儿，她四岁就和我一起学法，学业一路顺风，名牌大学本科生，成功保研另一个名牌大学，现在已经成功签下一个很不错的工作。现在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好了，同龄人中是真不错的。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三，小花开在我家20年。我得法不久，中共就开始迫害大法。看着电视上对大法的污蔑，对师父的抹黑，我心里很难过。只要看过大法书转法轮的人，很容易分辨出电视里说的是谎言。但是邪恶的中共把大法书销毁，怕人看到书从而知道了真相，大量的世人被蒙蔽住了双眼，引起对大法的仇恨，对师父和修炼者敌视。天安门自焚伟案出来后，看着电视上不断滚动的画面，我彻底认清了中共邪恶的嘴脸，毅然决定今生就修订大法了。大法弟子擦干眼泪，走出家门，揭露中共谎言，向民众讲真相。 初期的形式就是发资料，同修从外地取回资料后分给本地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在逐门逐户发放。为了方便，也为了减少迫害的发生，在同修的资助下，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好，一朵小花在我家开放了，同修们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在做的同时也出去发，我与一个同修配合发资料，贴粘贴，贴真相展板，往610头目国宝大队长家门口塞劝善信，搜集抓大法弟子的恶警的电话、老家、亲戚家、村庄，供给同修去贴揭露其恶行的粘贴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气焰。在资金管理上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从没有动过资料点的一分钱，同修给我我就单独存放，没有了我就拿自家的，资料点从来没缺过钱。其实我并不会电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需要用什么我都能做出来。小花自2005年开在我家，至今已整整20年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小花部分春夏秋冬都在灿烂地绽放着。四，救度众生，快乐地广传真相。我一直是发资料救人，花真相币救人。我家门口的一个大超市忽然有一天不要真相币了，收银员说交不上去。从此以后，我尽量不去超市买东西，贸易街上卖什么的都有，小贩们为了畅销，用小喇叭大声的不停喊，非常热闹。我换着摊位买，小贩们接到真相币，高兴的夸钱，真心真好。我悟道，师父利用这种方式去我的安逸心，以便更广泛的救度众生。我走到哪儿，就把真相币花到哪儿。各种摊位、旅游景区、出行路上，孩子与我争着掏钱，我就让他看看我的钱。他笑笑就收起了手机。无论和谁一起买东西，我都争着出钱，为救人我舍得。给大家分享一个送台历的小故事。去年夏天，我在家里发现一只小老鼠，抓也不好抓，我就去买老鼠药。药店老板接到钱真相币后，看看说了些不明白的话，说有人把书小册子塞门缝里，什么国家不让电之类的。我说国家的政策不一定对，刚刚经历的计划生育搞了34年，现在知道错了吧。我又说三鹿奶粉是中央电视台做的广告，后来不是知道它是有毒的吗？国家不允许的不一定不好，也许某一天会发现是很好的。他没说话，但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对他讲明白真相。新年台历下来了，在一个黄昏，我骑电车到了药店。我说老哥哥，我来给你送个好东西。老板很高兴迎接我说，什么好东西呀？我拿出台历给他看，并说你上次说别人从门缝里给你塞书，这次我亲自送给你，又能看日期，又能保平安。老板有点惊讶，然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以及天安门自焚是伪案。最后他听明白了，退出了团队，保了平安。我再一次祝老板平安，并起身离开。没想到他从柜台里走出来，把我送到门外，大声说道，祝你平安，又加上一句，一生平安。我回身致谢后离去，为众生明真相得救感动得流泪。转眼间修炼已经27年了， 27年很漫长，又感觉是一瞬间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为我们为众生承受了多少，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。我做的并不好，开口讲真相是我必须要突破的关。坚持学法、背法、持之以恒的练功也是我必须要做到的。我常常觉得对不起师父，为度我们，师父付出了一切，我们难以回报。只有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才能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